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11日。在今天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武汉肺炎疫情仍在中国迅速蔓延之际，中国战斗机再度绕台对台湾施加压力，香港疑似出现社区群聚感染武汉肺炎，世界卫生组织先遣专家队抵达中国调研武汉肺炎疫情，美国司法部指控中国军方黑客入侵一信用报告机构电脑网络。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2月11日表示，中国军方飞机这两天的远海长航训练是运用计划性作为，常态赴太平洋、远洋、远海飞行训练，目的是向周边国家具体展示其战略威慑含义。中国的轰六等各式战机在2月9日、10日连续两天执行远海长航训练，绕台湾岛飞行。2月10日更是曾经一度越过台湾海峡中线，随即被台湾 F-16 战斗机驱离。在另一方面，中国军网引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大校的话说，继9日海空战备巡航之后，战区部队10日在台湾岛东南部海域组织实施海空兵力联合演练。张春辉表示，台独势力罔顾民族大义，不得人心。他说，战区部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密切关注形势动向，坚决履行职能使命。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2月1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是受武汉肺炎影响最惨的国家，这个时候应该全力帮助人民脱离疫情才是正经。军机绕台不但引起台湾人民的恶感，也滋扰区域和平。香港同一公寓不同单位的两名居民2月10日确诊感染武汉肺炎之后，香港当局怀疑是下水道排气管未密封所致，相关居民已经被紧急疏散隔离。香港大学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有理由担心可能是透过空气传染，但也不排除其他感染方式，也就是飞沫及接触。2003年，香港九龙桃大花园爆发300多人感染 SARS， 当时专家判断病毒是顺着下水管道传输。香港目前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42例，许多国家已经出现聚群感染的现象。世界卫生总干事谭德赛说，一支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抵达中国，对疫情展开调查研究。谭德赛星期一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支先遣队由世卫组织的资深医生、加拿大流行病学家和紧急情况专家布鲁斯·艾尔沃德率领，目前发现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在中国造成4万多人确诊感染、900多人死亡，在中国境外的27个国家和地区也有300多个确诊病例，并有2人死亡，大多与武汉旅行史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谭德赛在记者会上还表示，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出现与中国旅行史无关的人传人的感染病例，这令人担忧。他说， 这些数量不多的病例可能会成为燎原的星星之火，但是目前这还只是火花。我们现在目前仍然是在遏制疫情蔓延，我们呼吁各国利用现在拥有的机会窗口，防止发生大火。这次武汉冠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感染和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2-2003年发生的 SARS 疫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一支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抵达中国，对疫情展开调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详细介绍。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他星期一的时候是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一支先遣队呢是由世卫组织的专家布鲁斯·艾尔沃德率领。艾尔沃德呢，他是加拿大流行病学专家和紧急情况专家。那这个谭德赛说呢，这个派遣这个专家组去这个北京，也是世卫组织应对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举措之一。我们听听他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世卫组织专家先遣队刚刚抵达中国，这支队伍由布鲁斯·阿尔沃德医生率领，他们将为大规模更大的国际团队前往中国做准备。布鲁斯和他的同事将与中国专家合作，确保我们派出的团队能够提供适宜的专场，解答所需解决的问题。
世卫组织的紧急情况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在记者会上介绍说呢，先遣队的首要议程是了解中国目前对疫情展开的调查和应对情况，以及那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来源，还有疫情的严重程度等等，也是先遣队需要去了解的。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我们知道他是在一月下旬的时候就访问了北京，并就派遣国际专家组去北京达成协议，但是我们过了这个将近两周的时间呢，世卫组织的这个先遣队的专家队伍呢才获得北京的批准成型。谭德赛星期一的时候没有公布这个先遣队的人员构成，但是他说希望后续的专家团队的成员可以尽快加入到先遣队的这几位专家当中去。那关于这个专家团队的人数方面，他提到说计划这个整个的国际专家团队呢是10到15人，但是他说理想的人数是在10个人。那他就说呢，这个后续会再派出7人。那由此来推断的话，世卫组织此次的先遣队的专家人数可能是3个人。那除了领队的阿尔沃德医生之外呢，另外2位专家的身份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表示说，美方已经准备好派遣专家组前往中国协助研究和抗击疫情，并且向世卫组织提交了一份13人的名单，还在等待北京的决定。那由此可见，这个目前这个先遣队的专家呢，应该是没有包含美国的这些专家。那目前我们知道，发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是在中国造成了4万多人确诊感染，900多人死亡。在中国境外呢，也有27个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确诊病例，并且有2人死亡。大多数呢是和武汉旅行史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呢，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出现与中国旅行史没有关联的这种人传人的感染病例，这种情况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其实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些数量不多的病例有可能会成为燎原的星星之火，但是目前这只是火花。我们的目标仍然是遏制疫情蔓延。我们呼吁各国利用我们现在拥有的机会窗口，防止发生大火。
是，那这一次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感染和死亡人数呢，都是已经超过了2002-2003年间发生的 SARS 疫情。那世卫组织星期二还要举行一个全球研究和创新论坛，这个论坛呢将聚焦新冠疫情，探讨如何遏制疫情的蔓延。
各位听众，武汉疫情最早的预警者李文亮医生不幸遇难的消息震动全球。虽然中国官方媒体极力淡化李医生的悲剧，但是中国网民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声音，为他举行了国葬。言论自由的呼声传遍互联网， 一位医生用专业知识发布预警被斥为造谣，不得不用生命来证明它不是谣言。结果八人封口，九州闭户，这个中国式悲剧惨剧代价太沉重，人们痛定思痛，终于意识到言论自由与加深性命之间的关系，以各种形式发出呐喊。李医生的死亡在何种程度上警醒了麻木不仁的中国人，血淋淋的教训能换来政府在言论管制方面的让步吗？言论自由之光何时能照耀中国？对这些问题，北京之春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李文亮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成为一个象征。李文亮是个普通人，但也是英雄。他是受害者，双重的受害者，既受新冠病毒之害，也受政府政治迫害。他一方面是言论自由被压制的一个牺牲者，另一方面他又是言论自由的倡导者、呼吁者。起初李文亮只是一个吹哨人。严格说呢，还只能算半个吹哨人。到后来，他接受媒体的采访，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讲到，一个国家、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公权力过分干预。这不但表现出他的勇气，也表现出他的见识、他的理念、他的理想。然后他就去世了。这个死亡，把李文亮定格为一个讲真话、呼吁言论自由的英雄。那他的不幸去世呢，就一下子就激发起国人、亿万国人的这种强烈的激情。那这种感情中，包含着对他的崇敬、悲悯、哀伤和义愤。他的去世呢，不但让人感动，而且也促人警醒、促人深思。
那么，对李文亮之死，中共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中共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做出反应？对这些问题，中国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当然，官方来讲呢，他这次不敢过分的这个压制，也是因为担心，就是因为一个人之死引发大规模的这种群众运动，因为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不止一次。在中共这个1976年，曾经有一次这个天安门事件，到1989年又有一次天安门事件。这两次事件虽然都是中共的领导人去世，但是呢，这个群众借此呢，表达了他们对中共政权的不满。而且呢，形成了巨大的对体制的冲击。所以呢，现在我觉得从官方来讲，从维稳的角度，他们特别担心，就是这一次与众不同，就是与以往不同，这次是一个普通人之死，但是由于网络的力量，你要注意这个，在这个两次天安门事件都还没有网络，那个时候，但这一次有了这个网络的这种信息的几何级数，这种传播的这个模式之下，那它是有巨大的冲击力的。
那么，李文亮医生之死对中国公众来说，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这件事就很有力的证明了言论自由绝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偏好，而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命运。有网民就说了，你能保证自己的嘴不发言，但你不能保证自己的肺不发言。这也就证明了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因为一个人你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面临什么问题，你有什么愿望，你有什么需要，首先一条，你要能够必须把它能够公开的说出来。那林语堂讲过吧，言论自由就是喊痛权，你痛了能喊痛， 饿了能喊饿，那就不会造成大饥荒。你病了能把病情说出来，那就不会有这个疫情的这种大规模扩散。那人们正是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感这个深刻的认识了这一点。
那么通过李文亮之死，在中国公民问责方面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李文亮之死究竟应当是谁来承担这种责任？中国公民应当找谁来问责呢？对这些问题，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体制内人士、官媒人士，还有这个企业界、这工商界的人士，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执政党在一条船上，但是如果船长要把这条船带到这个风暴中间去，导致沉船的话，那大家还是不愿意的。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想，这个各种不同的声音就会发出来，因为即便是执政党本身，他们内部的各个派系也得考虑，照这么下去，我们这个党还能不能执政啊？会不会被人民推翻呢？这些问题，我觉得他们肯定都在考虑之中。那么这个就需要寻找那个这个责任人，究竟谁是责任人？那么这个问题上，可能由于船长他承担他这个集中了所有的权利，那么可能他也需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生死攸关，那捂嘴就不管用了。过去头疼捂嘴，脚疼也捂嘴，但是现在人命关天了，捂嘴真的不管用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传统的节日元宵节已过，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而被迫延长的假期结束，大批返乡过年的劳动者踏上回归工作地点所在的大中城市，对于中国全面铺开的防疫工作构成了新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武汉医生李文亮之死在中国社会造成了要求问责和言论自由的罕见大潮，维稳当局也面临来自民间的严峻挑战。有关的详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详细报道。
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湖北省以外的地区增速有所放缓，但抗击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各地封城措施更加收紧，多地对居民发放类似路条的通行证，规定每户隔数日才可出门采购生活用品，多数工厂和企业仍然处于停工状态，部分地区对外来人员强制带走隔离或者采取封门等极端措施。中国各地对于发热患者采取了严格的排查措施，各地机场、火车站、地铁等地测量体温，药店被要求出售退烧药，需要实名登记并上报。疫情冲击下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举步维艰，中国政府要求各地企业有序复工，错峰返程返岗，仍有一批企业受到疫情冲击，财务状况恶化而倒闭。北京 KTV 连锁店 K 歌之王宣布与所有员工解除劳动合同，这一企业雇主借疫情为由大规模裁员的举动引发广泛关注。在微信群中发布疫情信息遭到武汉公安训诫的李文亮医生去世持续引发关注，网民对李文亮医生的悼念转变为对言论自由的呼唤。网络视频显示，武汉中心医院门外民众自发悼念李文亮所献的许多鲜花、花束和花篮被人用手推车移除。一天前曾有两名男子在那里献花时吹响口哨，纪念这位率先对外界公开疫情信息而遭警方训诫的34岁医生。周日，国际社交媒体推特上继续出现大量民间人士发送的要求说真话权利的视频和图片，其中包括据说在上海的一名戴口罩女子手举标语牌，上面用中英文写着言论自由 Free Speech。 一些学者发起联署，要求将李文亮逝世的2月6号定为言论自由日。此外，退休教授艾晓明、武汉作家校属、人权活动家郭飞雄等公共知识分子联合发出致全国人大、国务院并全国同胞书，提出厚葬李文亮、设立言论自由日、释放因言论和思想等罪名被捕者、开放网络自由及报禁、召开各方贤达、共商国事等六大诉求。湖南郴州维权人士谢文飞在朋友圈发信息说，他在这份题为“唯有改变才是对李文亮一生最好的纪念”的文件上签名并转发后，接到老家春陵江镇派出所所长电话，要求见面，他予以拒绝。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也收到了不准发布有关疫情的信息或评论的类似警告。武汉居民方斌日前由于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发送了一些实地拍摄的疫情视频而遭警方带走审讯，数小时后获释回家。他在 YouTube 也就是油管开设武汉直击频道，并公开发表纪念李文亮和批评现行体制的言论，号召民众反抗。他表示，他家楼下仍有警方人员把守，随时可能把他抓走，但他已经没有退路。
现在他就把我的微信封了嘛，封到我现在只能在家里面嘛，他把这个小区的三个门都堵了嘛，我就出不去了嘛。他就是在小区里面不是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岗亭嘛，他就是那种就可以坐在里面的嘛。然后我们这武汉的朋友来找我，看他们都守住了，然后把我的车盯着，就是守着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抓了。现在这个肺炎他已经控制不住了，他肯定是要泛滥的。现在就是防止人道主义危机，所以大家现在要自救互救，而不能被他隔离就行了。他采取措施必然造成这些人最后可能感染了死就死了，但是全民自救就不会。全民自救就是说我们自己救自己，我们自己一该隔离隔离，该这个有治疗我们自己治疗，就是不要他来管，因为他管的结果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这种安全目的。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武汉的肺炎不赶快接手的话，他的经济各方面他就没法办了，他经济就垮了，你懂吗？他想赶快接手，所以他走极端，就是管自己再有可能感染我就给你隔离起来，然后强行的消掉病毒，他这样强行消不了，知道吗？但他着急非要消，所以他就搞方舱医的。
中国人民大学校友鲁难是另一份言论自由呼吁书的发起人之一。这份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公开信题为《言论自由从今天开始》，鲁难对美国之音发表了看法。
剥夺了李文亮的话语权，剥夺了言论自由，导致了现在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认为言论自由已经是刻不容缓，言论自由是宪法的第35条赋予中国人民应有的权利。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应该站出来主张我们自己的权利，只有中国人有了言论自由，才能让中国兴旺发达，才能保证人民有安全的权利。人民应该有言论自由，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应该有追求幸福生活权利的自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站出来行使你天赋你的自由，行使你的权利，这是维护中国强大的、维护你人民美好生活的一个现实的举动。
李文亮的母亲在接受黎世平采访时透露，李文亮是半夜被武汉市公安局叫去签训诫书的，他表示有关方面不给一个交代是不行的。四川律师冉彤认为，夜晚训诫是对敏感案件当事人和代理辩护律师的常用手法，这是维稳体制的制度之恶。目前中国各省支援湖北的医务人员已经超过10000人，湖北当局要求对患者应收尽收，不过网络上仍有不少求救信息。网络上热传武汉一名女子因为母亲病重在阳台敲锣呼救，这段视频后来在微博上被删除，有消息说媒体报道后其母才被送往酒店隔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 2月8日，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和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以及多名知名学者共同发布一封题为《言论自由从今开始》的公开信，信中说，2月6号武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在瘟疫中死去，成为言论自由被压制的牺牲者。公开信向全国人大以及人大常委会提出包括言论自由权在内的五大诉求。这封公开信目前已经征集到100多人签名，在中国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说这封公开信是由您起草，多人参与修改成稿，那么请您介绍一下你们的诉求都有哪些，为什么要起草这样一封公开信呢？
这份公开信呢，实际上我提的这个草稿是很粗浅的一个稿子。那么有很多知名的学者，像张千帆教授啊，这个著名的这个学者郭飞雄，还有校署先生，还有徐章润等等教授一起，大家共同完成的这么一个稿子。这个文件呢，体现了一些大家的智慧。大家的共同的诉求就是在中国这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里边，它很多的事故都是怎么样形成的。一，这是武汉肺炎的李文亮先生这个之死引起大家的这个普遍的愤怒。那么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李文亮先生被训诫的这一天，是1月3号签了这个训诫书。那么在这个时候训诫他的是警察，而李文亮先生是一个具有医学背景的专业人士。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就是非专业人的警察用他手中的手枪警棍作为一种背后的力量，也就是国家的强权，来限制一个专业人士的发言，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一种现象。那么在这种训诫之下，堵住了李文亮先生的嘴，放开了病毒的腿，让这个病毒现在蔓延到全世界各地，让亿万中国人在本来应该是吉祥的春节家人团聚的节日里边被各自隔离在家里边，在漫天寒冷中得不到救治，不能走亲访友，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绝无仅有的。而造成这一切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不能行使他的监督权。那么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不让李文亮先生发言，也不让其他中国人有发言的时候，他们在1月3号这一天的同时，却通报了美国政府。在此之前，他们还告诉了世卫组织，在12月30号，世卫组织的网页上面就明确的写出他们拿到了这个报告。那么这就是有一个非常让人不解的现象，就是中国人没有发言权，中国人民没有知情权，反而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全世界。那么中国人民被唯一的就是堵上了耳朵，取消了他们的知情权，也就把吹哨人也捂在了嘴。这就相当于是你家的房子已经着火了，但是不能让人去喊救火，不能让大家感到惊醒，在一起齐心合力的去灭火。就像一条在大海上的航船，有人已经发现船漏水了，你不去治理这个补这个漏洞，你反而去堵上这个喊救的这个警醒大家的人的嘴。这是一场非常怪异的这个现象，也是非常不合理的现象。中过去的多灾多难，在几十年来饿死几千万人的这种事故，还有等等一系列的自然事故，表面上是看着天灾，实际上都是人祸。就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导致了中国是多灾多难。那么很多的知名的学者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站出来，和 喊一声言论自由应该从现在开始吧。
好的，
那么这样大家就形成了这个齐心合力的一些知识分子愿意为这个事情做一些工作。那么我起草的这个稿子是非常粗浅的，后来经过很多学者还有人大校友经过改正了以后，通两个渠道向社会分发。那么现在签名人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我们这边的签名，包括人大校友、北大校友、清华校友和一些社会著名的人知名人士已经达到了200多人。还有艾晓明教授和等这个张先帆，还有一些学者，他们这个已经达到就是500-600人、600-700人。现在今天已经最新进展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的，
我们希望这个能够影响到这个所有的中国人能够站出来，行使我们在宪法所规35条里边规定的全国人民都拥有的毫无争议的言论自由权，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中国可以走这样一个正常的国家，让所有的人民都可以参与到中国的建设之中，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全，保卫国家安全，避免这种灾祸连天的这种地步，让人民感觉到幸福美好的生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微信群发布疫情信息遭警方训诫的武汉医生李文亮不幸去世，引发中国公众强烈愤怒和全球的关注。在网络要求中国保障言论自由和公民知情权的呼声高涨，一批海内外的知识分子、部分清华大学校友、武汉高校十位教授、旅美学者张伯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等关注疫情和李文亮事件的个人和群体，纷纷就李文亮事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而大胆发声。有评论认为，李文亮的遭遇让广大中国网民在言论自由方面感同身受，他们为李文亮和言论自由发声是一次觉醒。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描述了 SARS 肆虐中国期间中国官方大规模控制互联网等情形的小说《如烟》的作者武汉作家胡发云，请他平息李文亮事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在我意料之外，我想也会在官方的意料之外。这是一次民众自发的集体的发声，这个在近年的中国社会当中对一个普通人的去世引发的反响如此巨大，是一个非常事件。其实李文亮先生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既不是一个意见领袖，更不是一个政治反对派。从他30几年的人生当中来看，他是一个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当中的极其普通的一员，也是大陆现在所说的岁月静好派的这么一批年轻人当中的一个。从他10几年以来的各种各样的表达，社会表达来看，他的微博、他的微信、他的朋友圈，以及他的同事和熟悉的人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对社会重大问题并不是很热情很关注，他更多的关注的是自己的一些小日子生活和日常工作。那么这一次他出于一个医生的这种职业本能，或者说第一反应吧，对生命的一种珍爱和重视，将他所了解到的关于这一次新冠肺炎的消息在一个小群里边，专业群里边发出来，我想几乎就是一次普通人最正常的应急的反应。我想他也不是说想把这样一件事情告示全社会，让大家引起什么样的警惕啊，或者是引起什么样的重大关注，这就是一个医生的职业的一种反应。但是没想到，或者说他没有想到，他的这样的一种个人的私下的这样的行为给他带来了这么重要的一次变化，由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而更多的大众，我想也恰恰是基于这样一点，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普通的人， 一个不在官方维稳视野里边的敏感人啊，所以他的这种遭遇，我想他很多人引起了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种反应，这个也反映了中国民众在这一件事情上由个人的这种命运、个人的这个生死存亡的这样的一个当口，引发了一种更深入的思考，大家对他的纪念，大家对他的哀悼，大家对他的惋惜，对他的这个命运的这样的一种愤怒，我想是民众的一次觉醒。
最后呢，就是说被训诫，被认为是造谣者，而且在这个官方媒体多次反复的播放，就是在他临走之前嘛，没有得到一个正式的一个说法。谁应该为他的这个事件呢，或者他的死，他的盟员负最大的责任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多年以来，舆论管控机构就一直以造谣、传谣这样的信谣啊，这样的一种言辞，来杜绝民间的个人的这种信息的表达。这个是一个常用的手段，因为这一方法让很多人都在一些事件上的表达进入寒蝉，那么整个社会就处在一个信息封闭啊、信息堵塞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状态当中。而这一次是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样的一种封闭，这样的一种以造谣、传谣、信谣来杜绝人们的视听，来杜绝人们获得信息的各种各样的渠道，已经不再是一个遥在天边的与己无关的事情。当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个人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它不光是剥夺了人们自由表达的权利，它更多的是危害了人们生活当中获取正常信息、获取真实信息，而对自己造成了一种最大的伤害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想很多的人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最普通人的自保的这样的一种需求，而形成了一种社会普遍的对于舆论自由的、新闻自由的这样的一种呼吁。对他的哀悼实际上是对多年以来人们失去获得真相的这样的一种状况的不满。
李文亮这个事件跟这次疫情的这个扩大爆发有没有一个某种联系？
这当然是有联系的。如果说这个疫情很快就控制住了，或者说没有这样子大规模的爆发，没有这样子大面积的影响到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甚至是影响到他的家人自己的生命安危，那么李文亮这一次的造谣也好、传谣也好，他就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一件事情，而且没有任何人再去关注他。所以他的意义在于，很多人第一次发现了旁人的这么一个个人遭遇，并不是与自己无关的，才会站出来为他说话，才会站出来要为他讨回一个公道，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这种知情权再讨回一个公道。
这个中纪委呢派出了调查组要去全面的调查这个事件，和武汉的警方呢对这个事情并没有承认错误，而且说是他们是执法机关应该这样做。这个官方目前的对他的表态，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李文亮去世的同一天呢，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一个主任是一个党员，姓张，他呢就被授予了这个个人一等功。你觉得这个到底谁就是更值得人们去尊敬，更值得就是人们去给他更大的这个功劳呢？而对这个李文亮医生还有另外七个人都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您觉得现在这样做，官方这样做得体吗？
肯定是他们有过非常精细的这种算计的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这个安排布置都在寻求自己最需要的一种做法在进行处理。包括昨天晚上李文亮医生19点多钟去世的，然后迅速的引发了大家对他的悼念，对这件事情的追问。很快，不知道这个当中隔了多长时间，就出现了对于他去世的消息的辟谣 啊，那么说已经开始在想扑灭这个舆论的火焰，啊，对他进行了第二次的这种过度抢救啊，一直到半夜2点多钟才宣布他正式的去世，这个都在给这种舆论制造麻烦啊，因为弄不好可能第二次的这种扑灭造谣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又会来了，因为很多人传说他死了，他起码是在2个小时当中，你这就变成了谣言了。他在官方的这种宣告当中，他是半夜2点多钟，也就是隔了一天，那么这个在他们的标准当中也是属于造谣的，这个都充分的表现了这一个地方机构，在这个方面的一种心机啊，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看得出来，并不表明他们由此吸取了教训，让这种信息能够公开的正常的流通。可以说他们并没有想改变自己什么，而是想改变民众在这件事情上的舆论的情绪。每一个信息出来啊，不管它的真实性的程度有多大，甚至就真的是谣言，他们都会心虚。但是那种真实的信息出来，他们可能就更加心虚一些，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手段确实是过于低智化了啊，就是智商很低的这样一种手段。因为所有的人一眼都看得出来，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啊，包括迅速的在同日发出对另外一个医生或者一批医生的嘉奖，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基本的这种态度和立场，他们的一种价值取向，这个就证明他们并没有想真正的改变什么。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2月10日表示，美国经济目前是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于中国。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州长商务会议上表示，美国正在创造有史以来最繁荣的经济，就经济而言，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就我们的经济规模而言，我们现在已经远远领先于中国。美中两国间的贸易战并没有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2019年，美国的经济仍旧保持了温和的增长。美国商务部上个星期公布的数据也显示，美国2019年总体贸易逆差较2018年下降了 1.7%。美国人民也对美国经济持乐观的看法。根据盖洛普上个星期发布的一项调查，约 59% 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现在的经济状况比一年前要好。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一2月10日表示，美国指控4名中国军方黑客在2017年入侵了美国信用报告机构，易速传真，影响了近 1.5 亿美国公民，被窃取的包括他们的生日、住址、社会保障号码等在美国识别个人身份的关键信息。这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一起黑客攻击事件之一。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些中国军方黑客潜入易速传真系统几个星期，潜入电脑网络窃取该公司的机密和个人数据。他们通过分布在近20国家的约34个服务器来掩盖他们的真实位置。美国司法部通常不对外国军队或情报部门成员提出刑事指控，这是联邦检察官对中国军队成员第二次提出指控。2014年，奥巴马政府就曾经指控5名中国军方黑客侵入美国大公司的网络，窃取商业秘密。中国政府一直否认有任何黑客行为，称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萨塞敦促采取更严厉的行动打击中国的黑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 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和许多年轻华人星期天在纽约中央公园举行了海外第一个悼念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追悼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近300位身穿黑色服装的年轻人星期天在纽约中央公园聚集，向临时挂起的李文亮医生遗像献花默哀和致悼词。
悼念的本身它就是一个行动，一种发声，一种凝聚。
李文亮生前在社交媒体大胆说出新冠病毒的疫情，却被中国警方以谣言传播者训诫，他被誉为疫情的吹哨人。
卫生所就没有站，他实名接受了财新的一个采访，并且说出了让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很有感慨，说一个健康声音，一个健康声音不敢有一种声音。我觉得他实名接受采访，并且在他被训诫之后晒出训诫书来说，我觉得对于一个本身自己比较关注一个社会议题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敢。就说，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实名做，会露脸做这个采访，我觉得也是一个李医生给我的一个引导。
参加追悼会的年轻人都不是纽约常见的勇敢的政治意义人士。
现在我要讲一个关于我的一些恐惧的故事。
我们家里人在微信上跟我说，你不要说这些话，会被抓起来的。
李先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会因为分享了一些并不失实的消息而因言获罪，这让我们每一个人恐惧，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真相感到忧虑重重。
但他们都意识到了李文亮医生的死证明了言论自由的至关重要。
我认为就是除掉疫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每个人都开始说真话。当我们不再欺骗的时候，疫情也会消失。
你如果要是不说的话，大家永远是等明天，等明天，明天不可能就这样就是到来的。
如果是当时有那个言论自由，就是大家会提早知道疫情爆发的话，就不会疫情不会扩散的如此之严重，可能只会有几例。即使以李医生第一批染病了，但是他也能得到及时和充足的医疗资源的治疗，他就不会死。所以我认为言论自由害死没有言论自由害死了他。
我要言论自由，
网络上爆发出对李文亮医生之死的愤怒之后，中共当局采取了更严厉的钳制言论的措施，这激起了与会者极大的愤慨。
现在全中国最有效率的是什么？最有效率的是新浪微博和朋友圈的删帖速度。
因为我昨天晚上转发了几位北大、清华、人大还有很多学校教授联名向全国人大以及常委会的联名信，要求言论自由。我就是发了几张图片，然后就朋友圈被禁止，然后我现在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发朋友圈了。
今天上午我就转发了一个清华的法学院教授劳春燕写的一个文章，里面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对这个东西的从法律学者角度的一个很客观的一个理性分析。但30分钟之内，我转发这个贴以后，30分钟之内就跟我留言说这个看不到了。是我希望政府能够把你手中的技术和把你手中的人力用到对你在那个国土上生活的人民对的地方去，而不要把这些都浪费在删贴上面。这已经是21世纪了，你还在用1939的方式来统治这个国家，真的非常丢脸。
停止删贴，大家能够一块喊吗？停止删贴，停止删贴，停止删贴，谢谢。
现居住纽约、94岁高龄的中国抗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杰，请人代读了他为李文亮写的一首诗。
你的人生道路坎坷、短暂而又劳累，你的一举像掩盖者虚伪。李文亮医生，安息吧，历史永远记下你的行为。
许多不能前来与会的人通过网络写下的悼词和感言，被贴在李文亮医生遗像的两旁。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地武汉，现在情况怎么样？美国之音邀请武汉居民张毅到我们的节目中谈疫情防治的新发展，以及悼念李文亮以及失踪数天的公民记者陈秋实。
请您介绍一下疫情最前线武汉目前的情况，包括疫情的最新发展以及防控的最新措施等等。
武汉现在还是处于失控中，失控中，很多病患没办法到医院去，而且呢，那个挨家挨户登门呢，这个也是不太现实，而且也是增加新的传染的途径。有部分小区挨家挨户登门的这些老小区，但是新小区基本上没有。我所在的小区最多就是接了个电话而已。
那就是说挨家挨户登门的情况。
刚刚下午在桥口区就有一个70岁的老头，因为他跟他老伴两个人全部感染了，住不上院。这老头今天跳楼了，刚刚下午发生的两点半钟。
老人由于住不上院跳楼自杀了，是这样吗？
对对对，而且还有很多求助的信息，我今天我都收到了5到6条求助的信息。
您说是求救的信息吗？
对对对，住不上院求救，到现在还在求救。
那
还有视频。
冒昧的问一下张先生，您和您的家人有没有这个感染的这种情况？
没有，我和我的家人没有。
好的，保重。那么疫情的最早预警者李文亮医生的不幸去世呢，在国内外引起了这个很大的反响，您在武汉有没有什么感受？武汉人民有什么举动来纪念他呢？
我们感到非常的悲愤，然后武汉很多很多很多武汉人也自发的到这个他所在的中心医院去献花圈，然后武汉的人民还相约在2月7号，他2月6号走的嘛，2月7号这一天。很多武汉人是关灯，然后把灯射向天空，来纪念他。然后呢，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在2月6号的大概10点半钟左右就接到了李文亮医生已经去世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呢，我们在群里面也表示了我们的哀悼，然后也表达了我们的愤怒。然后呢，在有一个北京的网友的倡议下，我在第一时间发出去了，关于我也给那个李文亮先医生做铜像来纪念他的这个倡议。但是就是这个倡议在2月7号，我们的社区，我户口所在地的社区主任通过电话打过来叫我不要谈这个事情。2月8号，我们的派出所的所长下午给我打电话，到了晚上就派民警就来登我的门，但是我没有开门，我表明了我的态度。他们说中央监察委的，我是监察委，那是国家层面的态度。我们作为民间有民间的态度。然后在2月8号晚上，我们海内外的武汉人就发出了一个倡议，为李文亮医生聚铜像的这个倡议。这个倡议目前正在网上那个传播中。
好的，刚才说到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的李文亮医生，另外一位。叫陈秋实，公民记者陈秋实呢，他失踪的消息令人进一步感到压抑。现在全世界的媒体呢，几乎很多大媒体，像美国的 CNN、英国的 BBC 都报道了这个消息。那么过去2个星期，我们这个节目，这个陈秋实先生呢，做了3次连线采访。现在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关心他的下落。请问张先生，听说您是他的朋友，请问您了解他目前究竟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是的，从陈秋实大年三十的晚上只身从北京赶到武汉来之后，我们就一直跟他在联系。然后的话呢，在初一就我们就跟他联系上了武汉的群友。然后他在后面所进行的一切采访也好，这个外出也好，都是我们武汉群友在支持他，在帮助他。然后在2月6号，就是李文亮医生走的那天晚上，大概下午4点多钟，他就失去了联系。失去联系之后呢，当天晚上他的那个紧急联系人通过相关的渠道跟我联系上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寻找他。当天晚上呢，大概11点多钟，他妈在青岛也发出了寻找他儿子的视频。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就听到消息说，青岛的国保已经通知了他父母，说陈秋实在武汉被隔离了，不是被隔离了，应该是被抓了。然后呢，到昨天呢，就有群友就反映说陈秋实可能被武昌区的公安分局抓了。说他在武昌区的公安分局附近，但是的话呢，因为我们第一不能出门，第二武昌区公安分局也挨着那个武大人民医院， 也有可能他是在人民医院在被隔离，但是这些呢都只是网上的传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也不清楚。
您说啊，陈秋实呢他是被隔离，那么陈秋实先生他染病了吗？
他没有，他没染病，这是警方，这是青岛国宝跟他父母说的，说他被隔离了，实际上他跟方斌一样，两个人都没有病，也没有被传染上。
另外呢，网上对陈秋实先生有很多传言，比如说呢，这个有人说陈秋实先生呢他是被中共收买了，也有说呢他是在武汉为中共洗地。那您作为陈秋实先生的这个朋友啊，您了解这些情况吗？您怎么看陈秋实这个人？
是这样子，我们武汉网友呢在群里面也有人转发这些境外的这些说他是什么大外宣呐、这些话题过来。那么呢，我是这样子认为的啊，一个人，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察其言观其行，这个人在这么困难的时候，他一个人能够到武汉来报道武汉的真实的情况，请问我们的新华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媒体也好，有人站出来吗？有人到一线吗？没有，都是我们武汉的网友，我们自己自发的把这些东西发出去。然后陈秋，特别是陈秋实他只身来了之后，更集齐了我们武汉的网友，决定向全世界报告武汉的真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方斌先生就因为短短的五分钟进了武汉的第五医院，五分钟之内就有八具尸体抬了出来，而且急救室里面还有两具尸体没抬出来，实际上是五分钟之内这个医院就死了十个人，这才是真实的情况。那么方斌先生也是到现在已经被失踪了，也被抓了。
哦，您说方斌先生他二次又被抓了吗？
对。
好的，我们感谢武汉居民张毅参加我们的节目，请您和您的家庭保重。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皇家加勒比公司的一艘邮轮在2月7日停靠美国新泽西港口。27名中国乘客是接受了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接下来我们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来给我们介绍具体情况。
这艘皇家加勒比的邮轮呢叫海洋赞歌号，周五的早上6点在新泽西州，距离纽约市不到30英里的巴约纳市港口停靠。27名中国乘客接受了检测，其中4个人被送往当地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测。有报道说其中2个人是用担架抬下来的，那么这4个人当中呢有1个人有发烧的症状。不过呢，有媒体引述巴约纳市的市长的话说，这名游客呢在用了退烧药以后呢已经退烧，其余23名乘客呢并没有症状，他们下船以后呢将于周五，也就是今天，从纽瓦克国际机场搭机返回中国。华人旅游公司纵横旅游集团的总监兼执行长孙庚告诉美国之音，这艘船呢是1月27号从新泽西州的巴约纳港口出发的，这是一个12天的南加勒比海游。我们来听孙庚怎么说。
他们是1月27号上船，然后呢星期五，也就是今天，应该是回到这个纽约下船的。就是说在下船的时候发生了这个送医的事情，但实际上呢，在这个船的应该是最后这几天啊，这几位客人就有说不舒服，船上的人给了药，但是经过 CDC 的判断呢是 very low risk， 所以呢没有在船上大规模的让所有的乘客呀或者整艘船要来检查。
孙总表示，皇家加勒比公司的邮轮呢，一般是在早上回来停靠港口，经过准备以后呢，中午12点又开始第二批的客人进行了下一个行程。那么原定今天下午大约4点离开港口，现在呢邮轮公司决定推迟到明天出发。那么邮轮公司发表声明说，他们正密切地监视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在船上呢制定了严格的措施和规定，他们将继续与疾病防控中心和地方卫生当局密切合作，遵从指导，确保客人和船员的健康与福祉。那么纽约市至今仍然没有被确诊的冠状病毒的病例。纽约市卫生当局说，到目前为止在接受检测的 五个人当中的已知有三个人的结果为阴性，目前呢还有两个疑似病例呢正在接受检测。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宇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